今天我的题目是为什么祷告未蒙应允。 Why God didn't answer our prayer。 大多数我认识的人都相信祷告，甚至是那些我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也相信祷告，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灾难、挑战的时候。不管我们多么相信祷告，仍然有困惑和焦躁。我们到底要做到什么才能让神听我们的祷告？当祷告的回答是 No 的时候，我们说因为神有更好的安排，或者我们说时候未到， God's timing is not there yet。 这些答案真的是这么简单吗？这是一本书哈，它的名字叫做 Court of Heaven， 天上的法庭。他是一个属灵的传道人，他名字叫 Robert Henderson。 我今天翻译这本书，那他的题目是天上法庭的运行。我以上所讲的都是这本书，大部分是这本书上所写的，加上一点点我自己的感动。我看见过人们的祷告符合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时间，然而祷告未蒙应允。我观察到那些未蒙应允的祷告造成关系破裂、生意倒闭，甚至于提早来到的死亡等等不幸的结果。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为什么听不到天堂的声音？虽然发出了内心最真诚的祷告。这本书的作者 Robert Henderson 他认为他有部分的答案，因为人永远不能完全了解神的作为。他说他个人的答案是，由于我们不了解祷告在灵里发生的地点，祷告不仅是向神诉求，不仅牵涉到神，也牵涉到黑暗的势力，要阻挡我们对神的呼求。所以祷告的本质是灵里的征战。在但以理书十章，我们看到但以理求神为要明白将来的事，但以理是个异人，撒旦借着黑暗的势力阻止但以理的祷告得到答案，直到21天以后才明白。那么今天的经文但以理书7:9-10，现在请我们看最后两句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描写的是上帝在他的宝座上面，他坐着要行审判，卷都展开了。最后这两句话，审判卷，你按照英文叫 books， 就是 books are open。这个 book 就是我们的生命册， 神行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记载在生命册里面，这个生命册一一的都在神的面前。那么根据这些经文，上帝不仅是我们熟知的父亲，他也是行审判的法官，是父亲，他慈爱，对我们有深厚的感情，他有完美的理性，然而他也是法官，法官的责任是审判，上帝也必须是公义的，于情于理，哪有不爱儿女的父亲？于法，法是规则，是黑白分明的，是不能够妥协的。我们有民法，有刑法，国有国法，家有家法。马太福音里面的主导文清楚地告诉我们，祷告是向是儿子向父亲求的。路加福音11章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女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求鱼反而给他蛇，当成鱼给他们。那么为什么祷告未蒙应允？但你的祷告告诉我们是魔鬼主导。在启示录12章10到11节，启示录12章，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撒旦日夜控告我们，撒旦是原告，我们是被告，上帝是审判的法官。这个控告阻挡了我们的祷告。如果魔鬼的控告是真的，我们输了在天上法庭的审判，上帝就没有法律的根据答应我们的祷告。路加福音18章，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叫人常祷告，不要灰心。我可以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请你给我伸冤。这个不义的官多日不准，但他后来心里想，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麻烦我。就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日夜呼吁神，神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最后给他们伸冤吗？很明显的，耶稣在对我们说明，我们的祷告就是进入法庭。如果我们可以从不义的官得到答案，从最公正的法官我们的神，我们得到的判决更会是公正的。 根据 Robert Henderson 他书上写的，他说我们的祷告要有突破，不是因为我们祷告时间长声音大，我们觉得我们有理，祷告就会得到应允，而是我们要得到启示，让上帝我们的法官给我们合法的权利，以至于他判决最后的宣判书站在我们这一边，战胜魔鬼的控告。我们都很清楚，圣经上说魔鬼是吼叫的狮子，拼命寻找可以吞噬的人。那么什么是魔鬼的控告呢？很明显的是我们的罪，不太明显的是我们的不义。罪英文叫做 sin， 不义叫做 iniquity， 这是不一样的。罪我不用多说，什么是不义？马太福音12:36-37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所说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所说的话定你为罪。什么是闲话？并非有意说出来，但是说出来这就是闲话。行为，我们的行为也是一样，我们该做而未做的事，不是罪，却是不义。甚至连保罗也感叹说，我们为什么老是做不该做的事，不去做该做的事？这就是不义。因为行为和良知常常是不一致的。第二个魔鬼可以控告我们的是祖先的罪。约翰福音14:30，这也是耶稣说的，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上的主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耶稣说魔鬼在他里面毫无所有，英文是 He has no power over me。 耶稣可以这么讲，魔鬼 has no power over me， 因为耶稣是没有罪，他从来没有犯过罪，魔鬼在他的身上没有权利。耶稣的祖先也没有罪，是神。但是我们人不一样，我们的祖先的的确确是有罪的，而且祖先的罪会连累到我们。在尼希米记，旧约的尼希米记，尼希米这样祷告，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施约施慈爱，愿你的眼睛睁开，耳朵听到我为以色列民的祷告，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和我父家都有罪恶。你是一个先知，他知道他的祖先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为他自己和他的祖先认罪。第三个 魔鬼撒旦可以攻击我们的，记录在诗篇第139篇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这个册子跟那边的书卷，那个那边啊，以赛亚书七章书的案卷册子 book 是一个英文中的 book， 就是生命册。就是在我们没有出生以前，上帝为每一个人写下一本生命册，把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命的期许都写在这个生命册上。将来这个生命册所记载的，我们是要受审判。我们的审判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犯的这个罪那个罪，最重要最重要的审判是我们在地上活出的生命和在生命册上所要求的相差多远。如果我们没有活出我们生命册上所记载的神对我们的期许，这也是魔鬼可以控告我们的。第四个，魔鬼可以控告我们的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 motive。 在约伯记里，魔鬼控告约伯的好行为，他控告约伯的好行为是因为要得到神的赐福，魔鬼控告约伯的动机不对。所以甚至于我们做的对事做的好事，魔鬼也可以控告我们的动机。所以魔鬼收集，他在收集各种证据控告我们，日日夜夜的收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的生命成为赎罪祭，上帝就和世人和好。但是我们也要有意识的、有诚意的和上帝和好，这是双方面的。我们要得救，如果我们要得救，那我们要了解救恩，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要悔改。这个我们自己也要做出努力。如果我们认我们的罪，神就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接下来Barbara Henderson 讲的就是代祷的力量，这一点是他跟一般圣经上面所教导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他的观点，我现在提出来。代祷的力量在路加福音22章31-32节，这是记载耶稣对西门彼得所说的一句话。耶稣对西门彼得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在这里撒旦要得着你们，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撒旦要控告你们，我们翻成得着，其实原文的意思是撒旦要控告你们。这件事情 发生在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在耶稣死以前，在耶稣被埋葬以前，在耶稣复活以前，在耶稣升天以前，他所做的。耶稣为彼得的祷告，我们也一样做得到。因为耶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是个凡人，他在那个时候他还在世界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神的力量，但是他不是神，他是人，他是 man with God's power but not God。Robert Henderson 根据这节经文，他认为我们和耶稣一样有为人代祷的力量。 Robert Henderson 有个儿子名叫 Adam， Adam 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因为他的 Adam 的妻子离开了他，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意志消沉，非常的悲观，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Robert 就是在他的儿子经历过这一段很艰难的时候，他写了这本书，他从中体会到为什么祷告未蒙应允，他写了这本书。那么根据他认为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刚刚我念的耶稣为西门彼得祷告，他认为他一样有这个力量，他就代替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子认罪悔改，他为他的儿子认他的儿子没有信心的罪，他为他的儿子认这个 depression 的罪，他为他的儿子认放弃努力的罪，他儿子一切可能犯的罪他都为他的儿子认罪，他也为他们的家族祖先的罪认罪。他的理由就是他可以为他的儿子代祷，他可以为他的儿子认罪，一直到他的儿子自己认罪悔改。在他的儿子自己能够认罪悔改以前，他可以为他的儿子认罪悔改。他说在他为他儿子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还有一件事情他必须要做，那就是上帝要他对他自己，在他自己在儿子面前说的一切负面的话，他也要为他自己的罪。Robert 到那个时候明白，原来他自己对他儿子说的闲话，也成为魔鬼对他儿子攻击的，也是成为魔鬼控告他儿子的一个原因。像他说，他曾经说过，我不明白为什么 Mark 他的儿子自己不站起来，或者他说我不明白 Mark 为什么这么不争气，这些都是闲话，是无意中说出来的，是他在很懊恼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他也要为他自己对他儿子所说的这些话认罪悔改。闲话常常是在我们潜意识里面不知不觉说出来的话，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在 Robert 为他儿子祷告认罪悔改，在为他自己 认罪之后，他为儿子宣告在他儿子生命册上所记载的成为事实。一个半星期后，他的儿子打电话给他说，爸爸，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在一个半星期以前我的抑郁症突然没有了。他为他的儿子祷告了两年多，为他的儿子征战哭泣流泪祷告两年多，没有得到应允他的祷告。然而他直接对抗魔鬼控告的祷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虽然只有15分钟，上帝就听了他的祷告，救了他的儿子。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为什么尽心尽力的祷告，上帝没有听？是不是这个人的过去，或者是他的祖先有把柄抓在魔鬼的手里，以至于上帝没有法律的根据做出 yes 的判决，法否定了情，法否定了理，最后的判决是 no。祷告，这就是为什么祷告是灵里的征战。祷告最后的决定是在天庭里的，天上的法庭，天庭里面发生。上帝是怜悯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神不能违背他公义审判的原则。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才是真正有福的人。罪之外还有无义，无义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所以我们要警醒，每一天认罪之外，保守我们的口，不说不造就别人的话，不说不造就自己的话，保守我们的心，让它清洁，让我们的心温柔，让我们的心谦卑，敬畏上帝，在法律之前人人是平等的，尽我们的能力警醒祷告，不要给魔鬼机会控告我们。为别人代祷时，先为代祷的人认罪悔改，直到他自己认罪悔改。给上帝合法的权利，以至于他的判决站在我们这一边，祷告就成为事实。谢谢大家。